第八集，他们的恋情跨越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。我母亲这趟重回乌尤城完全是巴斯蒂安怂恿的结果，在他的建议与策划之下，母亲摇身成为了一名新女性，投身于上海的慈善界。那才是高贵的夫人们应该做的事情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巴斯蒂安说。但他最终能帮到的将会是您自己。然后母亲被提名参选万国慈善总会妇女部的华人董事，再带着这个头衔回到乌尤城，这些都是这个法国人的主意。他对临行前还在将信将疑的妇女部华董说，亲爱的四姨太，您真正的舞台在乌尤城，在您丈夫的身边，离开了他们，再绚烂的光环都将黯然失色。我母亲身上的惊人变化是孙府里每个人都看在眼里的，她日夜忙个不停，白天在乌尤城里慰问那些重建家园的居民，给他们分发食物与药品。为了照顾那些失去亲人的孩子们，他鼓动父亲手下的军官太太上街募款，在匆忙中建立起一所他们共同命名的巾帼孤儿院。这所孤儿院后来衍生出了巾帼幼稚园、巾帼小学堂与巾帼女子中学。在那些忙碌的日子里，父亲对他愈发的另眼相看。很多时候一到晚上，他都会不请自来钻进我母亲的小楼，靠在他的香妃榻上，一边吹着电风扇，一边听他讲述他在乌尤城里重塑起来的口碑，然后钻进蚊帐，继续兴冲冲地睡他的万国慈善总会妇女部华董。这是我母亲从未体会过的蜜月时光，他是那样的兴奋与亢奋，尽管有时还会在半梦半醒中蓦然想起那个风度翩翩的法国人，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我这个儿子的存在。几乎每个早晨，母亲都会在餐桌前柔声细语地提醒我，
你要听话，千万别再做傻事，等妈忙过这阵儿，我们就去上海念书。
我才不去上海，我去那鬼地方那就是送死。我已经不是孩子，他却还把我当成一个孩子，我却赌气似的看着他。母亲一下沉默，我看到他明眸里掠过一道冰那样寒冷的光芒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汪先生曾经吟诵过的那句诗，高处不胜寒呐。这些日子里，就连奶妈都会奇怪地在我耳边唠叨，
一个人飞得越高，就会跌得越重。
不祥的预感每天都会出现在我见到母亲的时刻，而她忙得有时就像一阵风。那个时候的乌尤城从未如此的热火朝天过，亚历士神父从上海带回了大批的银行家、洋行与株式会社，让他们先沿着乌尤江在地图上认购，然后再把那些土地上世代居住的人们迁走。迁到哪儿，父亲毫不关心，他关心的是乌尤城的未来与他心中的宏伟蓝图。他要把乌尤江两岸建造成另一个外滩，在上面立满花岗岩与大理石砌成的高楼大厦。现在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，亚历士神父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地说，哦，那可不行，我的大帅，这样最终激发的是民变呢。
怕什么，他们日后就会知道我都是为了他们好。
百姓不会看得那么长远，为了土地，他
他们会反的。这吓不倒我，我的军队也不是吃素的。靠枪可不行，大帅，长治久安需要的是法律与制度。亚历士神父耐心地劝说着父亲，让他用洋人的贷款向城里的居民租赁土地，然后在上面造他想造的房子，再用这些房子来置换他们手里的地契。亚历士神父说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土地不都是大帅的了吗？我看你啊，真是老糊涂。到了那时候，那上面的房子已经不是我的了，土地还有什么用啊？大帅可以再让人来收购这些土地上的房子，只要高过市价，人们就会争着出售他们的住宅。说你糊涂啊，你就是糊涂。卖了房子啊，你让我的百姓住哪儿去啊？我们可以接着再造，再卖给他们。亚历士神父指着地图上城外的一片空地说，就在这里，用不了20年，推倒城墙，无忧城就会成为一座全新的城市。父亲摸着脑袋想了半天说，哎，你真是个骗子，你以为你们洋人带给我的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大帅，您忘了还有税收啊，那是可以用来抵债的，做一次买卖就收一次税，只要有人在不断的出价，房子就会不停的被买卖，税金就会像乌油江里的水一样源源不断。只怕到那个时候，乌油城里的房子将会比人口还多呢。那我们就拆，我们拆了再建，建了再拆。大帅，我们要让房子像水一样流起来，钱也会像水一样流过来。亚历士神父显得有点兴奋，围着桌子绕了半圈，父亲的脸色都快掉到地上，他瞪大眼睛说，那我就更白忙活了，那我的钱不都让你们洋人赚了啊，还有买卖土地与房子的那些人，真是贪婪呐！钱来得越快，他们就会越加的贪婪。大帅，金钱就是上帝用来诱惑世人犯罪的。亚历士神父微笑着，终于在桌边的一张椅子里坐下。父亲从来就是一点就通的人，他伸出大手在空中攥成拳头说，到时候我就抓，抄他们的家。对，这就是法律。哎呀，只怕到时候发了财的人会造我的反呢。大帅，大帅，穷人才会造反，富人只会告状。那告状也不成啊。啊，大总统看见钱也会眼馋的，他第一个就会抄我的家。大总统不是皇帝，再大的总统也得从国会里选出来。大帅，真要是到了那一天，我相信您的钱已经可以买下整个国会了。亚历士神父俯身把藏在红色胡子中间的嘴巴凑过桌子，父亲的嘴巴一下张大了，半天都没能合上，他瞪着的眼睛几乎能看到紫禁城里的金銮殿。我们在上海租住的那栋别墅前后都有一个大花园，它最先的主人是位久居南洋的华裔，后来我父亲派人把它买下，交由我母亲
不断的改造与扩建，直到最终把它命名为乌游会馆，成为督军府在上海的一处联络与交际之所。再后来，父亲接受了亚历士神父的建议，逐步又买下了周边几乎整条街面上的房产。孙规军一掷千金的豪情让上海工部局都为之动容。为了向这位阔绰的军阀示好，他们主动提议把那条街更名为乌游路。每次我坐着马车从乌游路上经过，都有一种驰骋在乌游城里的感觉。在我青春肆意的岁月里，我一直把这条街当成了我的地盘，我的王国，而我就是这条街上的国王。我经常会让车夫随意的在路边停车，然后大摇大摆的从每间店铺门前经过。很快，所有店铺里的掌柜与伙计都会忙不迭的跑出来，朝我恭恭敬敬的鞠躬，脸上挂满谄媚的笑容，恭恭敬敬的向我请安与问好。